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我们今天回来要继续的来思想尼希米记的经文，有这么一个题目，危机如何变转机。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生活没有人是总是一帆风顺的，国事家事天下事总会有风浪难关的，危机常常是不期而至。而危机来了以后如何应对，怎么把危机变成转机，今天的经文其实是给我们现代的人来如何面对这个危机丛生的年代有很深的启迪。大家再回想一下，尼希米何许人也啊？我们讲尼希米要把时钟往回拨2400年，那个上次我们讲了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尼希米，这个犹太人生在了波斯地，奇怪吧，一个犹太人怎么生到波斯地去了，就是现在伊朗的地方，离这个耶路撒冷800英里以外。因为那时候犹太人王国被掳，处在一个极深的危机当中。那个时候大概是在主前580多年的时候，古巴比伦加勒底帝国的铁蹄就踏开了耶路撒冷的城门啊，领军的是那个叫尼布贾尼撒啊，尼布贾尼撒二世啊，圣经中比较，尼布贾尼撒至少有一世和二世啊，比较有名的是这个二世，圣经中多次提到他。这个尼布贾尼撒二世呢，曾经修建世界闻名七大奇迹之一的空中花园，但是他同时呢也下令把另一个世界闻名瑰宝所罗门建的圣殿圣城夷为了平地。因为这样的事情，尼希米的祖先就流落他乡，尼希米呢也出生在异邦。在旧约当中啊，至少有四个尼希米，所以在我们今天读的尼希米记的一开始就说明，他要讲的尼希米呢是哈加利亚的儿子。哈加利亚这个人呢，他的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隐藏啊，耶和华阴暗的意思是说神隐藏了他自己。那尼希米这个名字的意思呢是耶和华安慰，耶和华安慰，耶和华怜悯啊。所以我们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从他的名字我们也想到神有意思在当中，神呢也确实是借着尼希米来安慰和怜悯了以色列人。大家还记得第一章的故事吧？第一章的故事讲到在主前446年的时候，大概到年底的时候，11到12月间，从尼希米的故乡耶路撒冷来了几位乡亲，其中有他的兄弟叫做哈拿尼。哈拿尼这个名字啊，是哈拿尼亚的缩写，哈拿尼亚。哈拿尼亚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恩典，在危机当中耶和华有拯救有安慰而且有恩典，他不总隐藏自己的。人被盗神隐藏，但是人悔改的时候神要行神迹的。我们记得在第一章讲的时候讲到见故人闻凶信啊，外邦人坐下哭泣啊。那最后在第一章结束的时候讲的是什么？尼希米对天上的神说，我是作王久正的，他这个起天父 求号恩，这个浊酒人挺身请缨，他以一个王的久正的身份向神请缨说，你使用我吧，你使用我吧，我愿意为你使用，我愿意为你摆上。所以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就看神是怎么样使用尼希米一步一步的把危机变成转机的。我们来看经文啊，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请。亚达薛西王20年尼散月，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甚惧怕。 啊，我们记得尼西米是做酒政的，什么意思啊？他是在国务院招待处膳食科酒水组工作。那这一天呢，轮着他上班，他有好多酒政，他轮着他值班，他给王倒酒。这个王接过酒来，拿眼睛瞟他，发觉不对，这个杯到唇边，王停住了。你有心事？你面带愁容。这个国王虽然昏庸，但是吃东西他不马虎，在吃喝的事上他很精明的。这个在王面前有愁容，相当于穿麻衣进朝门，这是犯大忌的，不吉利的，这是犯上的，是可以治罪斩首的。你知道在专制的君王面前你是不能露出愁容的，对吧？你必须得是或者是欢欣鼓舞，或者是感激涕零，你才可以啊。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人，大家应该还能记得以前的年月，我就不提了，这个不容易说，不容易说。咱们看看现在朝鲜的例子，建造国家元首得是这个样子，不然你有麻烦。只有在重视民主平等的地方跟国君在一起才能这样，扑克牌脸也无所谓啊。当脸上的笑容没有了，露出愁容的来时候呢，他是遇到了他的生死攸关的危机。尼西米所以吓坏了。在正在我们为尼西米的命运担忧的时候，情节骤然转向，由惊悚转为欢喜。咱们接着读下边的经文，请大家来读。请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王对我说，你要去多少日子，几时回来？我就定了日期。于是王喜欢差遣我去。这句话太出人意料，于是王喜欢差遣我去，好像被迪士尼动画片里的那个仙女拿着那个棒点了一下，叮，这世界变样了。原来那个刁钻无常啊，也很昏庸的，他也下过令不许以色列民重建城墙，那个昏君不见了，消失了，突然变得温柔打理，而且对尼西米言听计从了。这怎么可能？像亚达学习王这样的统治者，对被他掳来的那些外邦的臣民，当这些臣民表达想回故乡的意愿的时候，他会不会警觉呀？他应该是非常警觉的，他应该是非常不想听到的，他不愿意那些人说想回故乡的话。咱们读过《三国演义》吧，读过《三国志》吧，三国这个蜀国被魏国灭了，这个魏国的人把这个蜀国的后主刘禅啊，那个扶不起来的阿斗给掳到洛阳去了，掳到洛阳了，就司马昭对他不放心呢，司马昭开 party 啊，专门把刘禅请来给他看蜀地歌舞，他家乡的歌舞。看的时候问他，波斯熟否？很想家吧，给你看家乡，给你看家乡的歌舞，波斯熟否？这个没心没肺的家伙在那傻乎的，此间乐不思蜀也。大家都知道这个成语吗？乐不思蜀这成语就从这儿来的。有的圣经学者说呀，说尼西米啊没出危险是因为他回答的好，他聪明，他巧妙地避开了耶路撒冷城墙这些敏感字，他只提祖坟啊，所以呢波斯人重视祖坟，所以王的心就回转了啊。我觉得这种分析啊，其实没有抓到最深刻最深处的地方，最关键的地方。这敏感词我们能理解，现在我依然有，大家知道吧，依然有敏感词，我们做媒体我们就更知道这件事儿。有些话，有些特别有些日子你在文章里是不能提的啊。有比方说有一个敏感的日子不能提，于是在这个你提了，你的文章会被和谐掉，你就出不来了。然后你不提那个文字呢，也得说。于是网上有一个日期，你们听说过吗？那个日期叫做5月35号。五月三十五号，5月35号，我不解释，你懂的。你看这个尼西米讲的话，尼西米讲的话当中有很多敏感词，谁说他没有敏感词啊？他有很多敏感词，这个 你知道这个刘禅啊，被人家问他说了个乐不思蜀，然后他再出去上厕所，他的谋士叫细正就跟着他出去了，说王啊，你刚才说的不对的，你见着这个人在问你，你要怎么回答呢？你要说先人坟墓远在蜀地，乃心西悲，无日不思。你看这话跟尼西米说的像不像？基本上就是尼西米说的话。其实这个话他是不能说的，他说出来那个王心里叫起疑的。当然王就叹他嘛，这个回去刘禅就说，哦，这个先祖坟墓啊，远在蜀地，乃心西悲，无日不思，还闭上眼睛装哭。然后说，哎，这怎么好像西正说的话？他睁开眼了，哎，你怎么知道的？所以这个事情这个话是不能乱说的。而尼西米说的话就像当年这个细正交给刘禅的话一样，里边很多的敏感词。其实尼西米面露愁容是被这个王抓了个现行，被王抓了现行了。这时候他从他那来说他是没有办法了，王可以治他的罪，居然他还犟嘴，他说我岂能面无愁容吗？好大的胆子哈！这简直就是说要杀要剐随你便，我以我血见轩辕，啊，跟王拼了。但是这个后面有神的手，不是因为尼西米能言善辩，而是神在此行了一个神迹。这样的经文我们不要这样就读过去，其实里边有个神迹啊。神让他改变就改变，我们都熟悉这些经文，一起来读。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用在这儿再贴切不过了。神要他转就转过来了。想想看，从第一章乡亲们到书山城上访，那是祭司流月，到现在呢叫尼散月，这之间过了多久呢？四个月。过了四个月的时间，100多天，这个尼西米是怎么过来的呀？他一开始听到这个消息他就心里哀痛哭泣进食，接着就转为长期的在神的面前的祷告，长期的在神的面前的祷告哭泣进食，他耐心的等待上帝的时间，在危机面前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寻求，这是他给我们做的榜样，这也是信心和信仰当中的智慧啊。1988年的时候，老布什这个竞选总统，跟他搭档选副总统的那个人叫丹奎尔，那个时候他时年41岁啊，帅哥一枚，但是常常被人嘲笑，因为觉得他看上去太年轻了，然后经验不足。后来媒体就问他说，如果总统出事了，你不是要当副总统吗？如果总统出事了，你当了总统第一件事你做什么？你们知道丹奎尔是怎么回答的？他说，我祷告。当一个危机来临的时候，第一件要做的事是祷告。当时他是被媒体嘲笑的，你们大家知道美国这个国家已经堕落了哈。其实美国若是有一个敬虔的肯祷告的总统，那对这个国家会是极大的祝福的。啊，有人评论说尼西米啊有涵养，心里愁苦，但是脸上呢保持着专业的笑容，因为他是专业倒酒的，所以他保持着专业的笑容，所以保持了一百多天，而且直到一到时机成熟了，他又很机智，瞬间把笑容变成愁容，然后引起王的注意，来引出自己的陈述。这个不着调，我觉得这是拿尼西米当中央戏剧学院的研究生了啊！所谓人生如戏，全凭演技，听过这话吗？现在说人生如戏，全凭演技，往事如烟，都是瞎编的。果真如此的话，尼西米为什么说于是我甚惧怕呢？不是演戏啊，你晚上没睡觉，第二天早上的黑眼圈就会出卖你了，你心里有忧伤，你的眼神是藏不住的，你的眼睛会泄露出来的，假装是混不过去的，演戏是不行的。尼西米哀痛在神的面前100多天，都没有让王看出愁容来，这是什么呀？这是神迹啊。我们经文就这样一下读过去，其实经文当中藏着很多神迹。他100多天愁容，神让他在君王面前被看不出来，这是神迹。接着在一个特别恰当的时机， 在一个王的私人宴会的时机，而且王所宠爱的那个妃子啊，就是在原文当中那个王后不一定是王后，是可能是很可能是一个王妃，他最宠爱的王妃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这个王妃在边上的时候，这个王又是一个有一点妻管严又有点爱在女人面前耍英雄的这么王，在这个最恰当的时候，神又让他脸上的愁容显现出来，这是第二个神迹。那么在王看到他的愁容，听到他犟嘴，我岂能面无愁容吗？结果王说，你要求什么？第三个神迹啊，一连三神迹，危机就成了转机。这都是谁做的？神亲自做的。神是可以亲自成就这些事情在他的仆人当中的。出埃及记第四章的时候，神呼召摩西，让摩西去，然后摩西跟神推三推四推五的这么推，然后摩西就说，哎呀，我拙口笨舌不堪大任。耶和华说什么？耶和华说，我必赐你口才，只叫你所当说的话，只叫你所当说的话。这句话，这句回到原文当中，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我把你当说的话放在你嘴里，你不会说，你不知道怎么反应不要紧，神把你当说的话放在你嘴里。这正是尼希米的情况啊，他与波斯王那个对答丝丝入扣，点水不漏啊，这种准确，这样的合宜的话语是上帝亲自放在他口中的，他做了上帝的器皿，上帝透过他行奇妙的事，危机就变成转机，上帝行事，危机变转机，得来不费力。在这个浮躁虚夸的年代，尼希米那种长期的安静在神的面前，以顺服的心来等待来祷告的做法，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特别值得我们现在的人来学习。我们通常是着急的，我们的日子过得快，我们着急啊，我们的祷告常常是给神下命令啊，我需要这个你给我啊，我病了你医治，我有问题你解决，立刻现在马上。我们是等不了的，我们是按照我们的时间来做。而尼希米呢，他不是像我们说很着急的祷告，祷告没有蒙应允信心就动摇，他不是，他很耐心的啊，完全的把自己交给神，他以祷告进到与神相交的深处，在那儿他把自己交给主了，他也让自己为上帝所用。所以大家注意到刚才的那节经文第四节，当王问他说你要求什么，他马上怎么说啊？他不是说哎呀我有一个单子我已经准备好了，他不是，他说的什么？莫祷天上的神。事情来临，他第一个反应仍然是祷告，当然他不可能有多少时间祷告，神已经把话放在他口中了，这个祷告成了他生命的本能。尼希米的机智口才啊，他的那个帅，他的那个年轻，我们可能都学不来他，但是他祷告的心态是我们必须学习的，我们也应该学习，我们也能够学习。我记得以前有一首歌，好多年了，以前有一首歌赞美之泉的啊，但赞美之泉的那些写作的弟兄姐妹大概都比较年轻吧，那个歌里唱，求你聆听我每一个心跳，那是我最虔诚最渴慕的祈祷。有人唱过这歌吗？求你聆听我每一个祷告，我不唱后边，因为我不同意他这句话。你想想，我们的心跳是祷告吗？我们的心跳如果是祷告好了，我今天已经祷告了好几百次了，对吧？我真的希望我的心跳是祷告，那我祷告都不花力气了哈。但是祷告，而且我们这心里可能还是很污秽的，可能还是有很多毛病的哈啊。我们的心跳并不直接是祈祷。祷告的本质是我们与天父的亲密的个人关系，所以我们从尼希米身上看到，在重修城墙以前，他必须先重建人与神在灵里交通的那个通道，再把这个通道建立起来，建立与神这个亲密相交的个人关系啊，这是需要不断操练的，不是说我心跳就算祷告了，咱们得好好的操练，好好的操练，好好的追求。我给大家看几个圣经上祷告的范例，这些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圣经上最短的祷告在哪儿啊？最短的祷告可能可以算彼得的祷告，他在海上行走，风浪一大他就慌了，他说，主啊， 救我四个字儿，咱们背了一条祷告啊。这个祷告要常常在主面前祷告啊，也是我们要学习的。第二个呢，最实用的祷告，主啊，帮助我。在马太福音当中，一个妇人，她的女儿有病了，她到主的面前来祷告，特别直接，主啊，帮助我，很实用的啊。我们已经背下两条来了吧？你不用看荧幕啊，我们不用看荧幕，应该可以背下来。然后第三个呢，最深刻的祷告，主啊，你是谁？这是保罗还是扫罗的时候他发出的祷告，主啊你是谁。我们要不断地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生最大的目标就是更多地认识主，所以常常来到主的面前祷告，说主啊你是谁，我愿意多认识你，我愿意多明白你，多来亲近你，也愿意我的生命当中越来越有你的样子，所以主啊你是谁。还有一个呢，是最积极的祷告，主啊我当做什么。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是很被动的，主啊你祝福我，祝福我的房子车子孩子啊，不是要这样的，让这样的事情成为我们祷告的主体，而是说主啊我当做什么。背得下来吗？主啊救我，主啊帮助我，主啊你是谁，主啊我当做什么。这四个祷告，我不是说这四个以后就这四句你以后祷告就没别的词了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这四句祷告呢，我想可以成为我们属灵生活当中的一个路标，就是引导我们知道往哪个方向去走，在神的救恩上，在神的大能上，在神的本体，在神的对神本质的认识上，还有在我们的使命上，我们要不断的来追求啊。这个所以你看尼西米他平时有很深的祷告的功夫，我们上次讲第一章的时候讲到了，说祷告有五个大方面，还记得吗？有赞美、感恩、认罪，然后呢代祷、求告啊，有这个五个大的方面，我们要不断的操练。你看这个尼西米他有跟神的直通热线，他心中一说祷默祷的时候，神的话就来了，这种境界啊是值得我们羡慕，也值得我们学习的。而这是境界，不是一日之功，要不断的操练。那我们这样说，第一个方面，危机变转机呢，是祷告寻求等候神的时间，等候神的时间，就是安静在上帝面前，修建神与人之间灵里相交的道路，然后呢要顺服在上帝手中，这样我们才能成为神与人之间神的旨意达成的器皿，达成的器皿啊。要有三个方面，是寻求他的旨意，等待他的时间，而且服从他的掌管，服从他掌，这是第一个方面啊，危机变转机。我们接着往下看啊，波斯王已经收回了他不准以色列修建城墙的成命，而且给了尼西米探亲假，问他去多久啊，给了他探亲假。这时候尼西米要是换了我们，可能大喜过望，立刻就奔出王宫，逃离这个伴君如伴虎的险地。但是尼西米没有啊，他几乎可以算是得寸进尺。看他接下来怎么说的，请大家来读，请。我又对王说，王若喜欢，求王赐我诏书，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直到犹大，又赐诏书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撒，使他给我木料做属殿营楼门之门的横梁和城墙，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王就允准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王派了军长和马兵护送我，我到了河西的省长那里，将王的诏书交给他们。河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甚恼怒。我们先读到这儿，一会儿接下来我们再读更多的啊。在这个地方你看中间有一节经文很重要，就是第八节，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神迹，这里边有连串的神迹发生，神的心意达成了，神借着尼西米来完成他的旨意。这个尼西米在这个时候他不仓促起行，他趁热打铁向王要一份诏书。有了诏书啊，他可不一样了。有了诏书以后呢，首先他的身份不一样了，他这个有得了一个委任状啊，他不再是探亲旅游的了，不是去回去看祖坟的人了，他成了什么了？ 他成了钦差巡抚了。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